第二届全球疫情峰会，美国邀请台湾参加，中共缺席。染疫上海老人在方舱过身被火化，之后死而复活，真相令人震惊。限制接听境外电话，中共扩大锁国，切断民众境外通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5号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东时间5月12号上午9点钟，第二届全球新冠肺炎峰会在线举行，会议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台湾受邀与会，中国未参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回应说，中方不出席是因为美国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不顾及中方立场。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为了应对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美国、加勒比海共同体主席国贝里斯、G7 主席国德国、G20 主席国印尼以及非洲联盟主席国塞内加尔等等国家，5月12号共同举办第二届线上全球新冠肺炎峰会。台湾受美国邀请，由前副总统陈建仁以录影致辞的方式与会。陈建仁在致辞入面表示，为善尽国际义务，台湾承诺将会再捐赠150万美元，以协助提升全球疫苗覆盖率。并且强调说，武汉肺炎显示全球卫生危机不仅威胁生命，更加可能威胁民主、人权和善治。而台湾模式已经向世界证明，现代民主国家可以秉持公开透明，并且运用科技对抗疫情。台湾将持续和民主伙伴合作，和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自称抗疫大国的中共并没有参加会议。5月13号下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此回应说，由于美国不顾中方立场，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执意邀请台湾方面参会，所以中方无法出席第二届全球抗疫视像峰会。近来中共的红线频频被触及，5月5号美国国务院大幅修改台美双边关系简报，包括删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等涉及大陆和台湾关系的重要表述，被视为台美关系有突破升温的迹象。此举亦都同样引起中共的不满。赵立坚5月10号威胁美国说，在台湾问题上面搞政治操弄，试图改变台海现象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同一日强调，美国政策并未改变，坚称我们在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之下运作，只是更新了一份事实清单。同时他呼吁中共做事要负责任，不要制造藉口，加大对台湾施加压力。上海因为疫情封城之后，乱象层出不穷。继之前普陀区一间养老院发生生人被送殡仪馆火化事件之后，近日再传出一名93岁老人的身份被将官李大送去火化的事件。家属此前被告知老人已经过身并且火化，直至日前再得知被去世的老人已经康复出院。不单止老人的家属大为震惊，事件亦都在中国网络社群引发风暴。5月11号有中国网民发帖披露，浦东新区周浦医院一名93岁的老人是他同事的嫲嫲，前几日从养老院送去方舱然后过身。结果5月10号这一名老人又送回养老院，老人的家属表示不知道被火化的是哪个，反正是被当成他嫲嫲火化，棺材上面也都是写他嫲嫲的名字。根据网络的字图显示，当事人朱国先生发帖并且上传一张他嫲嫲的相片，表示嫲嫲健在，现在出院之后回到护理医院。朱国先生解释说，相片是护理医院刚刚拍摄的，周浦医院搞错身份，严重失职。 另外一张疑似当事人亲属的贴文截图写道，历史将永远记住2022年的上海，封控至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了。妹夫的妈妈93岁高龄，一直住在浦东东海养老院，上个月不幸感染新冠之后被送去周浦医院治疗。4月22号病情恶化，医院通知妹夫老人病故。妹夫当时被封控在青浦的屋企入面，没办法送妈妈最后一程。最后确认死者讯息，当日送殡仪馆火化。当时家属向殡仪馆提出可不可以拍摄遗容，但是被拒绝，只是拍摄了灵柩、吊唁牌和寿衣的相片。这名亲属表示，他的妹夫之后委托养老院处理妈妈的后事，并且注销户口。但是在5月10号夜晚，养老院突然间通知说老人并没有死，已经基本康复，被周浦医院送回了养老院，并且拍摄了老人家的录影。老人死而复生，吓到他妹夫一夜未眠。有人在网络上发文质疑说，到底是哪个被以这位老人的身份信息火化了？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震惊。他说，这一件死而复活的事件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另一位死去的老人到底是哪个？他的子女又在哪里？这种大规模的封控方舱是人道灾难。有人说，上海的防疫措施有些像文革时期，我感觉更加像是中世纪的防疫，将人当成了生疮。中共移民管理局下令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之后，再有迹象显示中共亦都在逐步切断国民和境外的通讯，闭关锁国正在扩大。中国科技门户网 IT 之家发布截图说，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近日向用户发信息，以境外电话诈骗频发为名，宣布根据上级要求将会默认关闭接听境外电话的功能，需要接听境外电话的用户需要登记。浙江移动说，用户要在本月20号之前发送特定的简讯来确认登记，否则将会被关闭接听境外电话的功能。中国媒体南擎财经5月13号引述中国移动浙江公司相关负责人证实确有此事。暂时联通和电信等等其他的中国电信运营商还未宣布是否跟进。近期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已经应河北、河南、江西等地方政府的要求，默认关闭了当地接收境外短信的服务。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发推文批评说，此前已经有海关剪护照、剪绿卡，官方严控国内人员出国出境，现在再有切断大陆和海外通讯，国门正在快速关闭。大陆重回闭关锁国时期，大陆成为西招先。有海外的网友在留言区分享经验说，似乎是真事，我的朋友打电话给国内的家人，家人那边显示因诈骗嫌疑无法接通，原本以为只是个案。也都有网友留言说，大陆部分地区统一关闭国际电话消息属实，其实真是加大了国际电话的管理力度，今后国际电话业务需要申请和登记，实行有条件的国际通话，并非绝对意义上面的关闭。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处处制造人为灾难，近日中国吉林一名住在长春市欢城区海船街道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家属区的单身瘫痪病人向希望之声报料，说吉林省封城一个几月，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都没有封，但是在4月22号突然封闭，同时还封住了居民通向自己屋企窗口的通道，导致他没办法关窗，已经被冻了十几日，多次打求助热线亦都没人解决。报料人提供了拨打求助热线的录音，他透露吉林工程科技师范学院封锁 警方认定同疫情冇关系。封城一个几月，佢一直都冇封，但系4月22号就突然间封咗。你封你自己嘅学校，你唔能够封我公民去自己嘅窗前面嘅通道。我而家个窗一直开住，啲风刮嚟刮去，啪啪声，我都冻咗十几日啦，投诉咗咁耐。我打长春市电话，佢哋话佢系省级单位。我打我哋嘅省长电话，本来以为能够解决，结果而家省长电话之后，仲系市长电话俾我回复，仲系要我去搵学校。我亦都同社区讲咗，你话我一个瘫痪病人，你政府送我过去搵佢啊嘛？你话咁样唔系虾人咩？而家我亦都睇透啦，共产党，你越讲道理，你越守法，佢越虾你。当地政府唔解决实际嘅问题，反而来回踢皮球，令到呢一名求助无门嘅女士既愤怒又无奈。佢话：呢个共产党，呢个系人民公仆咩？呢个系耍流氓，太无耻啦！虾我一个瘫痪嘅人，你话咁样，我都冻咗十几日发烧啦。疫情期间，你话我发烧喺呢度，你哋应该制止佢，你唔制止仲踢皮球，仲要我自己去搵。我自己去搵，咁你哋要送我去啊？小区仲封咗，我自己又瘫痪，你送我过去搵佢，结果点样都唔嚟。呢位女士再一次哭诉，请求帮助。佢话：你话我一个瘫痪病人，冻咗十几日啦，健康嘅人都顶唔顺啦，我都发烧啦，病得好重，你可唔可以救下我？佢咁样侵犯人权。但是你封自己的学校，不能够封我的通道的嘛。我自己窗前面的那条通道你同我封住了，我就日日在这里开住窗，在这里受冻。个窗被风刮到啪啪声，也都睡不到觉，救下我啦。中国多地爆发疫情以来，人道灾难比比皆是。我们所报道的也都只是冰山一角。欢迎更加多的朋友和我们报料，我哋亦都会持续关注中国嘅相关情况。北韩突然爆发大规模疫情，目前外传当地确诊人数高达35万人，有21人病逝。目前仲传出金正恩因为一项疏失，亦都有感染嘅可能。喺北韩官方宣布全国累计已经有35万人出现发烧症状之后，法新社5月14号报道话，北韩通报5月13号出现21人发烧病故。北韩官媒朝中社亦都话，13号新增174440宗发烧病例，有21人离世。报道并未提到有几多人系因为染疫过身。朝中社仲报道话，金正恩亦都表示，其实早喺4月底左右，全国各地就出现好多原因不明嘅发烧患者。佢话呢个系北韩自建国以嚟最大嘅动荡，不过会努力克服难关。韩联社嘅报道话，呢一次爆发估计应该同北韩4月份一连串嘅庆祝活动有关。2022年恰逢金正恩掌权10周年、太阳节110周年，以及朝鲜革命军创建90周年等等日子。所以全国上下接连举行庆祝活动，包括大规模阅兵表演等等，为病毒提供了极佳的传染机会。由于金正恩在这些活动里面都没有佩戴口罩，所以外界认为金正恩也都深陷染疫的危机。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